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我是小袁。今天我们继续有幸的请到我们这个节目的两位常驻嘉宾，他们分别是资深媒体人张黎明先生，欢迎张先。
各位听众晚上好。
还有一位是知名网络作家顾颖琼博士，那他现在还在连接当中啊。那我们先谈起来。张燕，你想谈什么话题吗？
最近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特殊的话题啊，你看呢，小袁？
主要那个，那个钢琴家。
对，那个李云迪嘛。
嗯，
我觉得现在有点这个像一场运动哈。
嗯，
其实那个我们通过这个案情分析就能分析出来，就是那个是先抓住了那个
卖淫女、
性交易的那个女方啊、嗯，然后根据她的电话里边的交易的这个名册，然后发现了李云迪，对吧？
然后在机场把李云迪给抓了，
把李云迪在机场，对对对，也就是说那个册里边应该不止李云迪一个人，对吧？否则的话，这位女同志就要饿死了，对吧？就靠她这么一单肯定不够的了。
那不是每一次都要一万，
为什么其他人没有
一万块钱啊？李云迪每次跟他要交易有一万人民币啊。
10000块钱，那个，
而且是长期的，
成本
我知道长期的是，相当于包养的性质，就长期的嘛，就是，打电话他来就那个交易完了就走人，下次还可以交易，这样子，跟包养有点类似。
我就是说哈，你看在这么多里边，专挑这个演艺界的人士，我们再联想到以往的这个。
吴亦凡，
一些这个，对对，我觉得现在有点这个针对这个演艺界，就是要纠正他们这个不良之风嘛，对吧？掀起一场运动。
不，现在说这个艺人，他们本来也有七情六欲，然后李云迪还没有女朋友，以前他得过肖邦奖，18岁得了肖邦奖。他们说肖邦就是这样的人，还是得了性病死的。这个，那如果这把那个说那个，艺人不能有性生活，那这个他们可能就成为不了艺术家了，估计。
没有，这个就是，可以有性，可以有交易，但是不能够有性交易，对吧？
你这个话说的，就是说性是可以存在的，交易也是可以存在的，但是性交易就是非法的，对吧？
就是违法，
就是免费的性行为是合法的，然后相互买卖也是合法的，但是买卖性性的话就是非法的。
对啊，我买你，对吧？我买你陪我看一天书。这个没有问题，这种没有问题，对吧？我买你在我们家当保姆没有问题，我买你在门口站一天也没有问题，虽然也是利用你的外貌和利用你的身体在门口那站，对吧？但是一切注到性就肯定不可以，而免费是可以的，对吧？其实我觉得就是演艺的人士还是有点难，你知道吧？就是如果你不谈女朋友， 你看这个李云迪一开始怀疑他是同性恋的嘛？
对，他以前不是跟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是娃哈哈的那个代言人，他们
怀疑他是同性恋，
都说他们是同性恋。
然后，对，但是我觉得很多，其实很多艺人哈，还是怎么说呢？就是不着急找女朋友，或者说是，不想尽早，不想很快就是，谈婚论嫁或者找女朋友。我觉得其实这都很正常，但是呢，好像没有人去关注，那他们怎么去解决自己的这种生理需求，对吧？
现在这个特别搞笑的叫朝阳群众，就他们说那个贪官污吏就不是不去找什么人家报案呢，或者都不去找，然后你专去找人家，这个艺人的这个裤裆里的事情，然后这个事情就人家很不服气，你这个，朝阳群众究竟是干嘛的？
是朝阳群众肯定是为党为政府服务的嘛，对吧？那你肯定是党和政府让你抓什么，他才能去抓什么，包括贪官也一样。贪官他们
可能是掌握资料，但是需要抓的时候抓，对吧？
好像李云迪这个资料也不是当天一抓，
不是当天的，因为他是查到之后，这个比较夸张，有没有得罪谁啊什么东西，然后就
没有。我觉得现在应该针对整个演艺界应该有一场运动，这场运动应该是你从税方面呀，你从这个生活作风方面呀，你从这个违法犯罪方面啊，总而言之，让他还是想营造一种人人自危的这种气氛，这样的话呢，他们才能够更加听从这个党的领导。因为说句实话，这个演艺界人士还是个重要的一个宣传渠道，对吧？就是一个政府他想在社会上树立一些什么样的标兵，树立一些什么样的风气，光靠政府自己的喉舌去说还是力量还是不够的。这些流量顶部流向这些明星们，他们说什么还是非常关键的，对社会的影响力非常关键。所以把这个控制，
现在不是说那个嫖娼没有犯法嘛，只是违反了一个行政命令嘛，就治安处罚条例，只能拘留，大多数就拘留几天，7天到15天不等，有的时候还有点罚款。那你这个是不是所有的触犯治安处罚条例的人都要天下都公布呢？而且为什么要选择性的公布，只公布他不公布别人？那这个级别都要全国公布的话，那这个别的就不要报了，对吧？你还要跟那个这个以上的各种犯罪，那要不要公布？
这个是我说的，他们在整顿这个行业，所有人都要夹起尾巴做人。
对，反正有点奇怪，以前抓过那个薛蛮子，对吧？就微博上那个名人。那薛蛮子以前就是他甚至在牢里面认罪，就是说自己嫖娼了或什么东西。那当时因为他是意见领袖，或者说他可能说话阴阳或罪或者什么东西，那李云迪是很听话的，就是那个国庆的时候还在这央视上面谈那个我爱你中国啊什么，就是还是那这个这种情况，他还被这么修理的话，还是蛮奇怪的。这个那大家都怎么做好呢？你就说已经做到这种顶流啊，他是那个微博粉丝2000多万，然后这个他的社交上的人气是超过朗朗的，所以在演艺界应该是数一数二的吧。然后你这样去搞他，就说你就这样的人还保不住这个， 保不住哪一天就给就是下地狱了，这个就是好像是真的就人人自危了。
他不是第一次被抓，
他以前被抓过，但是没有被公布，对吧？
对对对，然后也有可能有人说是因为这次沈阳还有别的地方爆炸，你知道吧？为了把这些新闻盖住，正好捉了一个人出来。
那你爆炸是很应该报道的呀，你不报道了以后，那就全面开花不就完蛋了吗？哎呀，这几天就是沈阳、大连、南京都爆炸了，南京什么理工大学一个实验楼里面爆炸了。
沈阳爆炸好像两次吧，
而且都是那个那个燃气啊，就是燃气管道那个要改造啊或者什么东西，然后就爆炸了。
对，说是就是说原来修的新房子就是说标准用的不对，然后现在到了老化该修的时间了。沈阳那个是刚维修了五天吧，然后就是爆炸的前一天才把它重新通气，然后就爆炸。
我觉得这次还是应该中央，因为这个一开始朝阳那个公安，以匿名的方式报了一条这个微博嘛，
李某蝶嘛，
真正把它全面曝光出来的。
那李某蝶的时候，大家最多有的人在猜测，
然后那个
是
对，真正把它爆出来是央视嘛，央视的微博，所以我觉得作为中央级的这个媒体去帮沈阳那么一个其实无所谓的那么一个事故，即使是有人想掩盖，我估计也不会捅到中央去掩盖。所以我觉得还是我刚才说的，就是
央视这个
现在
转发微博啊或者什么东西，就是搞的，人家这个平安北京是说李某迪39岁的，那至少有个某字，那你央视的微博就标题里面
直接把它爆了，
那个，对啊。
所以我觉得它是一种社会风气，就是现在在搞一场运动，针对这些艺人，对吧？就是你们都给我老实点，啊，现在都夹起尾巴做人，我觉得肯定。这个趋势应该比较大。
站长你也小心一点，你作为这个网络
我跟你再重申一下，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美国的一个媒体，我们的受众是在美国，我们符合美国的法律，然后中国对美国没有管辖权好吧，然后你这个你如果要当那个中国的间谍或者特务的话，我们向美国去举报你。所以你这个话就不要再说了，再次说就没有意义了，知道吗？因为我们的受众
是
在美国，
我们是清白的是吧？
我们跟 CNN 所有的一样的，就是 CNN 的受众也在美国，谁把 CNN 的内容捅到国内，其实他捅的那个人的那个作为，我们是符合美国的法律。
那其实
对最新的这个新闻这个条例好像就是禁止把境外的新闻报道的东西转到国内去，必须是指定的。
对，我们的新闻就是我们的网站国内都访问不了，我们的新闻跟评论在 YouTube 上国内也访问不了，我们的受众 totally 就是在美国。然后你一定要有的好事之人一定要怎么样子，那就是你自己的事情，你愿意去把 CNN 的或者什么东西转到国内去也是你自己的事情，对吧？这个事情，那这个只能说你这是中国的间谍，或者说你中国为中国去卖命或者什么东西，那么我觉得你是触犯了美国的法律的。
那个是这样，我在比如说我在中国的抖音上做东西，对不对？我用的时候截的这边的，如果用这边的截图上面有 CNN 啊 Fox News 这种标记的话，那国内的都会给我封掉，就会把我的这个给过滤掉，就说你不能发这种东西，除非我把那个图片扩大一下，把那个东西都给水印标掉，然后你才能用。
对，我们国内这些东西都不用，就是我们，所以我们也不用抖音，不用什么，就是小红书啊什么都不用。我们实在是很纯粹的，我们的受众就是美国。对，
不过现在看到我跟你说，
嗯，
这些人赚的钱赚的真的是太多了，像李云迪这种赚的太多了， 而且他赚了之后，你说他被抓，根据现在说是他21号刚回国，回国的时候被抓的。
嗯，
当然了，他现在在国内，他正好要参加一个节目嘛，综艺节目，结果那个综艺节目也停掉了。
披荆斩棘的哥哥叫披哥呀，
对啊，那个综艺节目
他
参加，
自己拍的那些东西都给披掉了已经。
对，一期节目我估计应该也有300万到600万左右。
有他那个，这个披哥把这个歌给披掉之后，弹钢琴，这个椅子上没人呀，钢琴还在弹呀，像鬼一样。
自动演奏的。
对呀、啊，对对对，鬼魂在演奏的，人鬼情未了嘛。
我当时一直就在想，他们到底是怎么抓住，到底是不是抓住一个团伙？因为我听过不同的这个 resource， 一个说是这个女的出去吹牛，结果被抓了；另外一个是吹牛被人举报被抓了；另外是这个女的本身是一个团伙，团伙里的人被抓了。
你现在有很多种说法，有的说法是这样的，就是说每个人的手机，就是说特别是微信转账啊，什么时候你这个人走到哪里，然后见了面之后就马上就转账，转了一大笔，然后这种情况多了之后，他就把你给那个已经把你给定位了，然后重点关注了，如果查出来哦，真的你有这种交易的话，再去盘问一下，就把这个他跟他交易的那个名单找出来，哦，有李云迪呢，就把他抓起来吧，这样子。
啊，
所以就是说你的微信或者什么都是出卖你的一些那个，
然后估计那个美女把跟李云迪的聊天记录都保留着，这样的话一问李云迪一想，那就认了吧，那就把他给
就没有。他说他们现在文学城还有很多那个，他们很多那个相关的不也不知道是不是真完全是真的，就是。说那个李云迪很小心，然后每一次还戴帽子戴口罩，就是认不出来的。但是呢人家一看，因为李云迪名气太大了嘛，然后就基本上在猜测八九不离十，然后转账的时候就是他的名字是真实的，所以呢就是猜测就是李云迪。这是一个。然后呢李云迪以前好像还有别人在微博上面，就去年就晒过，说这跟一个顶流什么那个做啊什么东西，然后呢现在又被人家挖出来了，说那李云迪找的人也不止一个，当时他就这么做的，但是当时可能没有就是说明白的说清楚，对吧，也就是他还是这么做的，就是说戴帽子戴口罩好像要掩盖，但是呢人家都猜到八九不离十的样子。
其实以我的判断哈，像他这种定期10000块钱的这种汇款，肯定不是就是一次性的这种性交易，他们应该是有一定的默契性，有点类似于包养啊这种。
对，类似于包养。
因为你不可能说啊每周四对吧，或者每个月的12号、16号、18号对吧，然后都是能准，尤其像他这种。全世界飞的人对吧，他一定不会定时的给他转交，
一次10000块，一年都多少次，这种女的都不用上班，
不是
他一个人，
比如说一个月
他就相当于女朋友
了对吧，然后他一周给他转一次钱，然后来不来，比如说他在北京的时候可能就没准在一起住一个礼拜都有可能对吧。
但是这个国内其实花费现在挺高的吧，像这种买一个包包啊，买点化妆品啊什么之类的，你出入再坐个头等舱之类的，比如说头等舱上海飞那个北京，估计就没了。所以说这些人用的时候也是很大手大脚，
成本高得很。他也是，他没事他非在朝阳居住，你去丰台住啊，那块又松还便宜，
太神奇了，天哪。
不是，他们为什么都去朝阳？我去过几次北京，我也不觉得朝阳特别热闹。
不是，朝阳它本身它是一个比较时尚的地方，你知道吧？然后
那朝阳在哪里？天安门是朝阳的吗？
没有没有，在朝阳公园那边，在东北吧，东北。 国贸，
那个三里屯是属于哪个区啊？
三里屯靠近啊，三里屯应该是朝阳，对，应该是朝阳
啊，三里屯也是啊，那就是，
嗯，
那我那时候看很多年轻人都喜欢去那里。
对，那边比较潮，然后大腕比较云集，然后靠的那个北边的那个别墅区，望京这些区都他们连成一片的。
怪不得啊，他们从北京机场一下来就是往那边走，是吧？嗯、
对，机场一下来，首先就进朝阳。
嗯，但那边确实是北京太干了，然后刮风啊什么之类的，就感到很压抑。受不了，嗯，他那就主要太干燥，而且我那时候去出去吃饭，在北京天安门边上就听两个旁边吃饺子的老头在那吹牛，说什么谁谁谁都要听他的话，哪个主席哪个副主席讨论的东西都是他们之前讨论过的，然后我就崩溃了。当时我在吃好像是，哦对，我在吃炸酱面，我的娘，就在那个天安门广场边上。有一个胡同里有一个炸酱面，我就过去吃去了，然后旁边有俩老头老 俩老头在那对吹，我靠，点了一个20几块钱的炸酱面， 我当时就震惊了，我靠，
没有，他们就逗闷的，你知道吧，俩老头你要真有这本事，他也不会在那说，在那说的都是那瞎逗，你知道吧，
对对对，大家说什么这个。但是李云迪这次损失很大，因为他其实像这种钢琴演奏在美国啊，在欧洲啊，其实没有多少钱的，知道吧？
不，他就是18岁得了刚那个肖邦那个钢琴大赛一等奖之后，然后就成名了嘛，出名要趁早嘛，就是然后近几年就是他上的综艺特别多，然后。
对对，这个综艺捞钱速度又快，
捞钱捞的很多，而且他是顶流明星嘛，所以出场费啊都很高，但实际上他的钢琴水平下降了很多，据说有一次到韩国去比，就是去演奏，弹到中间一半就弹不下去了，所以出了个事，
弹错了，他跟那个乐队配合不起来了，所以就停下来重新弹。对，我觉得挺好的，他现在彻底流量没了，就他在这练琴嘛，然后到国外好歹做点专业点的事情，对吧，给大家奉献
练练琴，再去拿个肖邦奖或者什么的，
好像岁数有限制吧，
不是他肖邦奖没有必要，他就是好好的去弹，对吧，你给大家奉献一些这个音乐精品，不要老是那在那种综艺节目上巴拉巴巴拉巴，那个东西说实话你不白弹那钢琴了吗，钱虽然挣的不少，但是跟自己的理想我觉得还是相差有点太远。
哇，这种东西我觉得这个都是看童子功啊，他这个现在都40了，你要让他再每天3个小时4个小时坐那弹，我估计他的心绪难宁啊。
他可以培养学生啊，我觉得那个。
不知道呢，你不是当老师没必要，我跟你说当老师。
不是你这个就像
很多人都能当老师。
这些他培养人才不一定是一线当老师啊，这个
我跟你说，不是所有的明星都能当老师，有的人是自己做没问题，但是他教别人需要去发现别人的潜力，然后还要匹配那个人的当时的所处于那种阶段，然后你有一些能力或者技巧帮助他上一个台阶，这是老师要做的事情。他就好好的弹钢琴嘛，弹钢琴虽然挣的不多，但也不会说特别少，像他这种这个级别的钢琴，只是他不在这个圈子里混了，你知道吧，他不在专业这个圈子里混，他跑到那个综艺那块去混，去当流量明星去了，对吧，
我
觉得还挺可惜
的。进一下广告之后回来。
老公，上次水管漏水，保险给邻居赔了好几万。
那咱家咋赔这么少？
他们找理赔专家，同保险公司据理力争，才得到更多赔偿。
我是理赔专家 Tina， 如果您的住宅或商业房屋受到水灾火灾，保险理赔太少，让我们为您讨回公道。我们有执照，为房主讨回了数百万赔款。
水灾火灾不要怕，理赔专家找 Tina。425-988-0388 425-988-0388。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 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欢迎回到我们的时事三人谈。那今天我们继续有幸的请到我们这个节目的两位常驻嘉宾，他们分别是知名网络作家郭颖琼博士，郭博士因为中间进来的，给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大家好，大家好，欢迎，非常欢迎。
还有资深媒体人张黎明先生。其实最近就是大事好像不是很多，像拜登他上周说那个记者追问之下，他说要不要协防台湾，他说要，所以呢他那个北京一着急呢，就是现在白宫又出来那个像辟谣一样说，那个加了条声明说对那个中国的那个一个中国的立场不变，所以就是对中国跟台湾之间的这样子的话就收回去了，不然的话北京就着急了，说那以前台湾本来就是这样子，如果那个美国想要协防台湾的，那么可能80%的人愿意独立，想要独立的，那如果说美国不帮忙，那可能要倒过来，就是大家都想维持现状，不想挑动那个中国那根神经啊。那这个好像是大事情，实际上没有发生什么。那地方这边有地方选举，就是下周二的话就是11月2号啊，这边也有些选举。那么选举呢也是好像竞争本日化，就是西雅图也选了市长，西雅图选的比较多，市长啊、市检察官还有很多议席啊，每个城市都是，因为这次是地方选举，每个城市都有一些议员要选举。那有一些活动，这样子，但是都没有上升到这个国家大事那个层面啊，就是美国的选举其实是实打实的。那么习近平最近，发表了一个讲话说，中国也是追求民主的，还说什么要那个，看一个国家民不民主，就看老百姓有没有选票，但是北京好像有15个独立，地方人大的，独立候选人，他们想要参选，但是都被看起来了，就是，
还有这样的胆大妄为的人，
胆大妄为，但是就是有几个是被强行旅游，说那个车票、机票都给他买好了，你们就是说过一段时间就别待在北京了，那他想选也选不了，还有的人就是没有公开把他们抓起来，但是每天门前有10几个扫地僧、扫地老太太，反正是盯得牢牢的。这个非常夸张。这个中国要实行民主的是，我不知道，就是，既没有被没有就选举权，也没有被选举权，这种还叫选举吗？就是这也叫民主吗？没有选举算不算民主？我已经糊涂了，彻底糊涂了。
不是，是这样，你们还是不理解这个中国政府的这种语言逻辑。首先呢，他说的是中国式的民主，他就是说民主这个东西不是说只有你们西方才有，不是
中国人见过选票吗？我不知道两位你们在中国的有没有见过选票？
见过，
现在更加没选票了。
中国人肯定见过选票啊，但不是每个人都见过选票。
我们大学的时候是这样选的嘛，就突然有一天说你们不要先下课了，不要走，你们填一下选票，我们现在要选人了，然后他们把选票拿进来说，我们觉得谁谁谁比较好，你们把这个名字填了，班主任说的，那我们大学的时候
这选班长，选班干部，这个不一样。
没有，不是选班干部，选我们那选上海的那个某个级别的官吧，然后直接就是说你们把这个选票都填一下，然后交上来，然后那是唯一的一次我们见到选票，没人敢说什么，那就
哎，这个奇怪，你这个不是上海居民，还有上海的选举权啊？
没有，上海
学生，
大学生是
学生
上海居民
啊？大学生就是上海居民，
大学生是上海户口，他会迁过去的。
对，
不一定。
如果你大学的时候第一次领身份证，就是当地的身份证号。
嗯，嗯，
对，他们选的时候就是让我们这样选，那我们当时也很震惊，我们听都没听说过那些人，但是他说这个人可能比较好，就画个勾吧。我就画了勾，这样子，画完勾之后就把票给他，给完了之后我们就消失了。他们带
你看，这就是中国式
的，这种
是
摸底，这是民意摸底，可能是不是正儿八经的选举？
我跟你说，中国肯定有正儿八经的选举，只是第一，中国老百姓不太关心这个事情，这是第一。
我跟你说，以前的选举就在村一级，现在村一级的就是村委会或者是村长，这个选举就没有了，就全部取消了，所以连村一级的选举都没有了。你再到上面的，基本上都是举手，哪有选票呀？你到人大常委会，就是修改宪法也好，或者说习大大当选国家主席也好，有选票吗？全是这个左边一个赞成，一个那个不赞成，这个两个按钮，就是。人家说这个你想否决这个按钮，跟相当于是姑娘的大腿，你可以看不可以摸，就是这样子，已经概括到这个程度了，知道吗？就是说你一摸，人家知道是你摸的，人家知道是你填的那否决，那你完蛋了，就是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在中国的政治体系里边，这个选举也好，然后投票权也好，一直都有，只是。而且一直都有反对票，不像那个
反对票，它是等额选举啊，它可以说赞成还是反对，但是不能够选两个人当中选一个，没有的呀，全是没有差额选举，没有实现过。现在
你刚才说的是那个投赞成票嘛，投赞成票，因为他在人大的时候，他有时候他要投，要你的意思是说不能够投反对票嘛？实际上一直都有投反对票的，
反对票也可以投的，可以投的，
对。
但是你这个选国家主席，你敢投吗？
只是越来，不，你听我说啊，是越来越少。大家都忙着开始赚钱的时候，慢慢的也觉得去在政治上去争取一些权利的时候，所冒的风险，不太值得。
对，
民主实际上民主是一个动词，它不是一个名词，不是说是民主就是民主，不是民主就不是，不是，它始终是在变化中，中国的民主有没有一直都有，但是只是说有的时候微乎其微，有的时候呢，
橡皮图章呀，当然是橡皮图章，你这个人大常委会，比如说。立法机关或者说各级政府啊，省里面也有人大，市里面也有人大，区里面也有人大，这些都是举手表决的，然后基本都是橡皮图章，没有，根本就没有那个反对的力量，或者说你就比如说领导想要过一个东西，没有过不了的。
三峡的时候好像就有很多反对派，
就三峡那个时候还算是创个记录，但是
所以我说
还是搬不过去，就是李鹏想要过这个上这个三峡这个项目，就有那么多的教授专家教授说不行，要造成到那么大问题，最后人大还是过了。就是
哎，那这次11月的人大会议是干什么的？党的会议换届
就六中全会，19届六中全会，19大之后的第六次会议，六中全会吗？
要换届吗？还是
不换届？换得了吗？习大大不换，那这个还换别的都是不听话的换下去。
就是说这次不会有大的组织变动，或者说有什么东西宣传吗？
不会，就是嘴头上说的好听，什么。什么接班要有序进行啊？哪有接班啊？这个
他是为20大做一些铺垫，
就是为连任做铺垫嘛，为连任做铺垫。
那连任
要换可能
是
副主席跟那个明年，
那看来是 那也就是这次会议是可有可无的这种会议是吧？
都没有用，这个国内的会议就这样子。
实际上东西都是已经决定的，并没有。我看上面还网上还说这种会议特别重要，说会决定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事情啊，你知道？
商业决定吧。
我还以为说这一次至少会决定一下谁是下一任接班人，或者说到底说我下一次还要做多久啊什么之类的。
没有这个，
我觉得现在
这个修改宪法已经定了，就这这这没有下一位接班人，还有他自己。
就是他。
我觉得现在如果指着你说来来来，你当我的接班人，我估计都吓死你。
这跟林彪一样啊，这个林彪是老子
的接班人。对啊，你现在说谁敢去当那个接班人呢？那不可能的。
你们没缴房产税吗？
哦，
这个大自己做的决定。
现在这些怎么会搞出来的？就是以前不是房地产税一直是不能实现不了吗？现在突然
没有过人大嘛？这次是过人大了吗？
这次是据说是大强力推的，《纽约时报》说是大强力推。
对吗？他没钱了呀。
很有可能就是说，但是按照收的这个比例的话，你如果只收多套房的人，就收不上来什么钱。但你要收老百姓，老百姓又没
钱。他是从0.8%到20%嘛，他根据你的那个居住面积、人口，然后套数不，这个级别不同，它跟美国不一样。美国
你收20%，一年收20%，那5年就一套房子拿走了。
对啊，就是4套以上嘛。
那这种东西啊，你真正能够有很多套的人，那他妈的也是很厉害的人，知道吧？这个谁敢收他们的钱啊？这个所以说让我也很纳闷。但是如果你家里只有一套，好不容易住的宽裕一点，好像说是40人均40以下35以下就不收了。但如果你这样的不收的话，就相当于美国60%的人不交联邦税是一样的道理。你知道我的意思，最后也就没有什么钱收上了。所以说这个所以说这是我不理解的事情。
是这样，就是他不可能一上来一收大家都疯掉了，你知道吧？那会社会会不安定的。他肯定是上来先把一部分那些很有钱的人先弄一下，普通老百姓呢他肯定先不收嘛。但是因为这个税呢是主要去支付这个地方政府的这个支出所用，所以呢，而且这个税率呢是当地政府根据当地情况去自行设定，所以我估计以后随着地方财政的这个以后卖地也卖不了了，对吧？这个慢慢的财政这些窟窿，你还是得靠提高这些房产税去征收的嘛。
提高房产税大家都不要买房子了。
哎呀，中国人你不可能让他租房子他不干的，你知道吧？
这个房子70年产权，这个相当于租金啊，其实你这个买了、
啊、
买了就过70年又不是你的了，而且
但是
这个
如果你租房子的话、
这个地又不是你的，地是国家的。
你听我说，你不了解中国人的想法是，首先呢，我租房子7个月可能就把我轰走，对吧？我老得搬家，我没有一个自己的家。哎呀，那个家，那个概念很重的，对吧？对上对老人，下对孩子，你是一个打拼的中年人，你不给一个家，老是天天搬，老是天天租房子，他不干的，你知道吗？你想结婚吗？你想娶媳妇吗？你没房子，没人嫁给你的嘛，对吧？他主要这方面的这刚性需求导致很多人必须去买房子。
对，这主要是一个心理想法，而且，中国人又想特别想又想住在，比如说，特别人特别多的那种地方，称之为方便的地方，这样，就是导致了密集，越密， 人越多，人越多又觉得需要更多，就是想在那个地方，你知道吗？所以说就造成了现在密集的这种效应。但我就是不知道这个具体细则是什么时候出来，我还以为是这次党的这个会议上面会把这个给推出来的，到底收多少。因为
我觉得本来来说这个交那个房产税的话是很多国家都是通用的做法，就像就是西雅图美国的美国基本上每个州都有，就是而且是确实是当地财政的一大这个收入。因为当地的财政它很多比如说企业啊交税都交到国家去了，交或者说交到州里面去了，然后给那个当地这个城市啊交不交税啊康地啊交不交税都是没有的。那你这个如果这个城市或者说郡或者县它要行政开支的话，它的收入主要就靠这个房地产税。所以这个还是一个通用的做法。但国内的话这个房地产以前不交税可能也是造成这个房地产过热的一个原因。那现在如果你跟国际接轨也是收的也不太多，比如说1%之类的，1%是比较1%甚至0.8%之类的是比较合理的。但是呢你如果正儿八经的就是常规化或者规范化的运作的话，对房地产健康发展本来也是有好处的，然后对地方财政也是有好处的。那你现在就是已经地嘛全部卖完了，每年地那个中国这个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全是靠卖地，然后这个房产这个房子嘛虚高的不得了，就是这老百姓多少年都买不起。然后现在恒大这种房地产企业出了事情，就是你预售了然后钱嘛又被人家弄没了，房子嘛又盖不起来，这种就是让老百姓又怕那个买这样的房子。因为你如果买了楼花结果房子嘛没拿到，这个钱嘛已经被人家污掉了，这就是感觉就很惨。
小袁，这里边有关键问题啊。美国的这个1%的这个地产税，它是房产税，它是政府拿过来之后它要去用于市政建设，你知道吧？因为美国是私人财产，然后美国是资本主义，如果我在美国有一块地，如果这块地不需要任何市政，你知道，就咱们往东边走，往山里边走，就往滑雪场那边走，原来我有些朋友他们在那边建的那种小 camping 那种小屋，你知道吧？那块的地是一分钱税没有，为什么？也没有水也没有电，你知道吧？他们要自己自备发电机，你知道吗？然后自己在那儿，但是那片地是他的，一分钱税不用交的，这就是私有财产。而中国是社会主义，所有的土地都归国家，你知道吧？然后国家租给你70年，你这个时候你是没有任何道理去收我的房产税，你知道吧？你就相当于你去收租户的这个房产税是一样的道理，你是地主，对吧？
那你的意思，
我已经交了你70年的，
所有的那个屋主的都是租客，然后政府是房东，是不是？
对啊，他们是最大地主嘛，对吧？中国政府是最大地主。你社会主义是什么？社会主义就是说你把所有的社会资源全面掌控起来，然后按需分配，对吧？要不然你就不要说你是社会主义，你就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你就把土地私有化，然后你就开始收税。你作为政府是个服务型的政府，对吧？你们的土地、你们的房子 ，OK， 你们要不要服务？要不要通水通电？对吧？你们要不要修路？要不要打扫马路？要不要有学校？要不要有这个公园？要有 ，OK， 你就交税。如果你们不要，好，我们政府撤了，你们自己在这儿自己玩，我们这没有政府，对吧？这是资本主义的这种房产税的由来。中国为什么不能有房产税？就是因为所有的土地、所有的资源全是政府已经掌控着，他们是地主，我们交钱就是租房子、租地，70年以后就不归你了，对吧？像你话说，那我交什么税呢？
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WEEE 北美最大华人网上生鲜超市中秋节回馈新老客户，来就送20元大红包，邀请好友双方再得20元，全场优惠半价起，新鲜蔬果、米面肉蛋海鲜、零食饮料、面食点心、美妆保健全都有。We 方便省钱新鲜，网上轻松下单，次日送到家，最佳售后，网上无理由退款。拿起手机，立刻下载 App We WEEE WEEE， 注册领取20元红包。
Puget Sound Energy 普杰湾能源公司计划在2045年实现拥有100%公平和持久的清洁能源的目标。您的支持和参与即是我们能达成此目标的关键因素。请于11月14日前访问 pse.com/plan CHI 来发表您对我们计划草案的意见，并获取赢得100美元礼品卡的机会。浏览 pse.com/plan CHI 了解更多详情。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我今天看到一个推特，就是说那个江苏南通一个联通公司一个小编在毛岸英生日的那一天发了怎么做蛋炒饭，然后这个微博就给禁言了。然后就是说现在那这个完全是人家不一定是故意的，对吧？就是躺枪了或者什么东西。那现在说明现在这个国内这个言论抓得非常的紧，然后相信顾博士这个日子也不好过，对吧？你如果做这个在国内做网红还是挺难的。
因为是这样的，他那个几个平台他后台的那个推送机制也改掉了，比如说像头条，他妈的就推送胡锡进，还是胡锡进，对胡锡进，对，你知道吧？你用头条的话，它首先最上面的两个三个全都是说这个习近平思想有多伟大，习近平在干嘛，对不对？接下来推的时候就是很少再推一些像我这样个人的东西，以前的话他就是把这些个人的东西都随便推，对不对？这样的话很多人都可以看见有流量，但是现在如果你 login 进去，它推送的时候实际上是有很多控制的，有的时候它是不会让你这样简单的一个没有什么背景啊，或者就是说官方认为应该不应该推的它就推上去。而且在64那一天，像我那个账号都不能发东西，我崩溃了，我说我也不会去发那些什么蜡烛头之类的，他也不发，他说你们这些人先过一天再说，因为他已经把这个区域啊什么东西都分的已经很清楚，就像微信一样，他把这个东西全都弄得挺 OK 了。而且微信的话以前也是嘛，他分的时候他把每个人都搞一个，也搞几天禁言，你可能我不知道你的微信发生过没有，几个朋友他都给搞了禁言，就是说突然让你强行退出3天，说你违背了我们这个微信的规则，然后说如果你要是再犯的话我就把你永久的踢出去啊，那你肯定就不会再弄。
我发现微信是这样，微信就是海外的账号，你发的东西海外的人能看到，国内的
对国内的看不到，叫拉墙嘛，就是拉墙。
对，他这个技术实际上已经很容易做到，这个很容易做到。然后
我们现在就是严重的地方就是同一个群里面，就是说有的因为有的人是国内的手机注册的微信，那同一个群里面就是有人发的东西呢，但是国内的手机就看不到，群里面东西看不到，两三个人群里面也看不到，这样子。
我跟我老婆是，我老婆的微信号国内的号被封掉了，然后她又拿美国的注册，现在我们俩，我是国内的号，她是美国的号，所以我们俩很多东西就是看不到她发的。
她是永久被封吗？
啊，她中国号被永久封了吗？
啊，那可能是救不回来了，那没有办法。
对，她那个又注册了个美国号，美国号她还是那天天胡说八道的，有些东西我是看不到。
它里面这些敏感字啊，什么过滤啊，用的其实挺好。这个其实还不如像我这样多发一些娱乐型的，这个大家都看得到。但那也分情况，我发了一个抖音上发这个什么，这个云迪的这个云迪的这个，也是热了一阵之后，突然他说这个不符合标准，就给我下架了。
没有，
是新的还是以前的下架了？
就昨天啊，我前天我发的，然后50多万人在抖音上看了，我正洋洋自得呢，结果今天昨天一看，嗯，在上面说你不符合我们这个标准，
你
看吧，
你说什么了？
就把那个录像给 take out 了，就感觉就像他把我这个价值给用完了之后，就说哎呀，你这个发的不符合宣传标准，就把我给关掉了。你想，虽然说我已经爽了，但是总感觉你这样做不太对，你知道吧？这个就属于把我的这个就是白玩了，玩完了，然后这个人他妈的太反动了，我们最后终于发现这个人是很反动，把他给干掉。这个就让我就感到心里就运不过去，你知道？而且他疯的时候还不告诉，就偷偷的就把那个录像给撤掉，你知道吧？嗯，有些我都可以感到很明显的，有一些很无聊的东西他就狂推，比如说我故意说上一些。小路线说国内的某一个大学的这个科技产品震惊世界，这种路线狂推啊，一下，经常
厉害了我的国，
然后经常就几十万人看，疯狂讨论。我上次推了一个什么人造淀粉那个，我说将会解决这个世界人口的饥饿问题，什么之类，我们以后将迈入新世纪啊，什么之类的。多么伟大的天津大学啊什么之类的，然后一说我靠狂推，推给好多人看，好多人一万多评论，然后我要说一些别的他就不推，你知道吧？所以说这里面也是他控制的还是挺好的。
其实长期这样就能把你培养成那个猴屎。
对对对，像那个谁沈阳爆炸这件事情也是，他就不给你推，你去找，你可能可以找到一两个录像，但是他不会给你推到那个就是你常见的，常见的里面全都是美女在唱歌，美女在跳舞，你不可能收到那个什么沈阳的那个什么跳舞，不可能有这种东西，你知道，全都是我这种正能量。
你说这个 YouTube 这个也很怪 ，YouTube 它现在也有那个短视频那个吗？其实我一般看的 YouTube。他那个推送都是很正常的，但是他那个短视频推送都是非常，就像你说的那个什么这姑娘跳啊蹦啊什么，就那一类的东西。我平常又不看那个东西，为什么短视频推那个东西呢？
因为那个是最无害的，就是说那个东西是基本上不会引发任何问题。
我说 YouTube，
对 YouTube 其实推的差不多，你如果打开 TikTok， 它用的其实也是差不多的。基本上推的、
这个、
推这种东西都不会。
YouTube 推是跟你那个看过什么视频有关的，因为像我的
账号就是没关呢、啊、就是没关，所以我很奇怪。
有关，也比如说我那个我儿子他10岁，他经常看一些这个动画的一个东西，那都就是小孩子，很明显都是小孩子的东西，但是我自己又看一些比如说什么脱口秀啊或者郭德纲啊或者什么东西，那他给我推的就是要么国内的这种娱乐，要么这种就10岁小孩看的那些东西，他就是完全是看你这个个人原来看的什么。那你看的这种辣妹跳舞啊，那说明你也看了不少应该是，所以不然的话他不会这么给你推的。
啊，那我这妹，他这个其实还是可以控制，就是说，他推什么，他比如说他的时候，他不光是给你推你喜欢的，他对这个东西也要进行一些打分，哪一些是符合这个，就是整个要推送的这个标准。你要是不相信，可能有一天，比如说，假如说打仗了吧，要打仗了，那这个 TikTok 上全部推这个。这个血战那个上甘岭，那这很正常嘛，对不对？这一句话你所有东西都推过去了，你看我给你打赌，它就上面全都是这个，这个没有办法。
那你打什么赌呢？打打 打赌要打仗吗还是什么？
不是，我说要打仗了之后，这个他们第一个从舆论宣传部门他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个全部就开始推送这种东西，就是说你的个人爱好将会被放在这个整个社会的发展的车轮之下了，整个车轮要碾过你，
试图来影响我们。
对对对，然后会让你比较激动啊什么之类的，或者募兵啊，或者说我们要去干些什么，这种东西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宣传武器、啊、你要比我坐在那里看 CNN 看20分钟来的有趣，对不对？你要给我推个15秒钟的视频，你告诉我应该怎么去做，到 Renton 或者到 Bellevue 哪个征兵站都可以去当兵，就去了，还有什么福利啊什么之类的，那我们就只好就去了。你不去把你关起来，那我一听那我可能就去，对吧？所以说、这个、
你说去美国吗？
美国的我相信真打起来真的会有这样的事。我跟你说现在的五毛来的这个小粉红那么多，我那上次去看华大，华大不是前上上个礼拜新生来嘛，来了之后他们第一时间就是在这里组织一个红色的那个同学会，拉了一个国旗党旗在那里，在华大的校园里拍照，还有几十个人，那个学生会现在好大了，有几千号中国人来的。那你说如果真的要打仗打起来，这帮人肯定是消息第一时间传递，那他妈他消息一传把这些人抓的时候，那不顺手把我也给抓起来了。他说这个先不管三七二十一，不好意思，现在没有时间甄别你是好人还是坏人，你请先都到这个集中营里待一下，慢是
说的
慢慢，
像二战的时候那个日本集中营一样吗？
对啊，那不是一样的吗？那
日裔美国
人就几个坏人，但是人家没办法甄别啊。我说我是好人，他说哎，你现在稍安勿躁，你先到
我。没有，我觉得大学生哈，大学生在那个团体里边哈，里边其实很多人会告密，所以导致有些人你不得不跟着走。你不跟着走的话，说句实话，很快国内就会知道你在大学里边做什么。
对对对，因为而且那些年轻人18、19岁啊，我因为平时我都不敢告诉你们，我平时有的时候上班的时候，下午的时候。那个飞机不是飞过来吗，我都接好多华大的学生送去华大的，今年我也接了好多，一看我靠，都是很自信啊，一来就问我哪里有，
那你是不是还在兼职做这个接送的工作呢？
啊，对对对对，接接送不是兼职，
十项全能，
人家一让我去，因为一让我去我就去，哎呀，然后顺着那个五号就直接到华大那，然后下来他就问我，哎，怎么没有共享单车呢？我说啊，我说这
真有，没这个西雅图共享单车蛮红的。
Guests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s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